Soundfly。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南洋奇闻》，我是扎古叔叔。《南洋奇闻》是由 Soundfly 声音新翅膀监制，全球发行。好，本集的录音时间呢是在2024年2月29日，二月的最后一天，而且还是闰年。这个新的一年呢，第一个季度啊就这样子过去了。叔叔感觉好像没什么作为啊。不过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毕竟我们有一个月呢算是在放假嘛哈，就是有农历新年，然后叔叔又出国去了台湾，去了越南这样子。我接下来呢就必须加倍努力，要把进度追回来。OK， 好，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魂伯俑的故事下集。由于英国情报员路易斯啊所驾驶的小型飞机坠落在阿善的故乡，也就是泰国南部村彭府一个小村庄的村口外面。由于当时呢东南亚的战事局势非常紧张，而且泰国也宣布和日军结盟，容许日军呢进入泰国境内啊，并且借道入侵马来半岛。所以泰国南部村彭府这个地方啊是连接着马来半岛的，是日军的必经之路啊，自然也满布现眼了。那么由于路易斯的右脚受伤不良旅行，阿三和他的爷爷救出了英国情报员路易斯，把他藏在家里的一个仓库里面。不出意料之外啊，几个小时，也就是、隔天的一大清早，骑着拓斗重机车的一名日军军官和一名士兵呢，就朝着他们的村子驶过来，视察飞机坠落的地点，并且向阿三的爷爷问话。洞悉先机的爷爷事前就使用一些木板，把躲在仓库里面的路易斯用木板搭成的临时隔间啊，让他藏在里面，并且对上门来咨询的日军军官呢，扬称里面有一只患了传染病的马。日本军官视察了仓库周围之后，原本觉得没有什么不妥，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却因为隔间里面的路易斯啊，他附耳在木板上静听外面的动静，结果不小心把其中一块隔间的木板呢推倒了，掉在地上啊，发出了巨响。日军军官听见了声响之后，回过头来就和躲在里面的路易斯、目光相接。在这个住满了泰国人的村子里面，居然出现了一个金头发的外国人，不管怎么解释也没有用。那名军官伸手就要从他腰间的枪袋里面掏出手枪，但是却被躺在床上早就拔出手枪戒备的路易斯、先发制人。他手中握着的是 Enfield 恩菲尔德二号左轮手枪，使用的是非常常见的.38子弹。这种左轮手枪的特色就是、它采用独特的中折式设计，装着6发子弹的弹仓呢，并不像一般的向枪身左边滑出，而是、握着枪管呢往下折，那么弹仓里面的子弹呢就会自动弹出、方便装填。这种恩菲尔德二号手枪一直在军中服役到1960年之后、依然可在各个曾经被英国殖民的国家里面呢、看见这种手枪。那么由于距离很靠近，路易斯扣动了扳机，第一发子弹就准确打中了日军军官的头颅，血花和粉红色的脑浆随着他的军帽、掉落在地上。然后路易斯又不假思索的把剩余的5发子弹、都向着另外一名日军士兵发射。而那名士兵在听到第一声枪响之后、也是很自然反应的举枪扣下了扳机，开了一枪，但是并没有打中路易斯，反而是身上、被路易斯打中了2枪，都击中在脖子和手臂部分了，令他原本手中握着的38式步枪脱手掉在地上。受伤之后，那名士兵也不敢久留，转身就跑，冲向了他骑来的那一部重机车。路易斯、大感不妙，想要追上去、但是因为脚受伤根本无法行动、整个身体从木床上翻落下来。即使如此，他依然向那名士兵扣动了手枪的扳机，无奈6发子弹、已经打完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名日军士兵骑着机车逃逸而去。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只不过是在短短的几秒之间，就像是一眨眼天和地都翻覆了一样。所有的村民目睹这一切，一时之间都无法反应过来。阿三也是如此，直到那名受伤的日军士兵骑车逃走之后才醒悟过来。他原本想要跑去查看翻倒到地上的路易斯，但是当他冲进了仓库里面之后，却发现更糟糕的事，就是他的爷爷中了枪，被靠着仓库的门坐倒在地上。他是被那名日军的38式步枪的榴弹打中的，腹部血如泉涌。爷爷咬紧牙根，口中不断地喊着：“
别让他一个人逃走了，别让他带更多人来。”
但是已经太迟了。阿三担心地哭了出来，蹲坐在他爷爷的身旁，双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爷爷，他已经逃走了。
他就糟了，他一定会回去报告，然后把整个军队都带来这里的。
倒在地上的路易斯，虽然安然无恙，但是他要坐起来也非常吃力。他懊恼地骂自己：“
哎呀，路易斯，你这个没用的东西。阿三，你听我说，你们得快点逃走，你爷爷说的都是对的，大批的日军一定会来这里的，你们得趁现在尽快逃走。”
这时村长也跑来仓库查看，一脸忧伤的摇摇头说：“
哎，没有错，我们现在不走不行啊，全村人马上做好准备吧，希望能够在日落之前逃到边界那里避一避。”
爷爷却对着村长呢伸出了手臂，摇头说：“
不，你要听我说，你们先帮我一个忙，然后才逃走，这样子我可以担保那些日军不会追杀你们。”
于是整个村子的总动员，开始行动了。老人和女人呢，都去收拾行李，只携带必要的东西以及食物和水等等。而像阿三这样子的小孩子呢，就受命要去帮忙，做一件事。所有的孩子都随着阿三提着木桶，走去他们的小河边，把湿滑又渗着小石头的泥土呢，装进木桶，然后逐个抬去了仓库，然后把那些湿泥呢，倒在仓库的中央。由于小孩只有十几个，而且呢脚程蛮快的，不出半个小时，在仓库中央堆起的湿泥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小山了。爷爷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让阿三的母亲给他包扎伤口。他的双眼一直瞪视着地上的那一座小山，寸步不移。而躺在临时木床上的路易斯，看了之后就好奇地问：“
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你是要建一座墙壁来争取时间吗？”
爷爷摇摇头，这时候他腰部的伤口已经被包扎好。爷爷向着他的媳妇，点点头表示感谢。阿三的母亲看见了之后，以担心的眼神点头回应，然后转身离开，回去家里面，收拾行李。泥土堆成的小山渐渐成型之后，爷爷就对阿三以及其他小孩子说：“
不用再搬泥土了，现在你们大家帮帮忙，把这些泥土呢按压成长条形状。”
阿三和小孩子们听了之后，点点头就去做了，像是玩着泥巴一样，把小山一样的泥土呢搓呀按呀，移来移去。而村长以及其他那些已经收拾完行李的老人家呢，站在仓库外面，看见之后心中都是充满了黑人问号，不知道这个是用意为何。但是，他 他们都相信爷爷啊，这样子做一定有他的用意。于是啊，全村子一条心，所有的老人呢也加入啊，来帮忙搓这个泥土，终于有了一个长条的雏形。爷爷对阿三说：“
阿三，接下来这个步骤必须由你去做，你来负责给他搓一个头部。”
阿三有点似懂非懂啊，啊，搓一个头部，怎么样的头部呢？万一我搞砸了怎么办呢？爷爷忍着腰部的剧痛啊，擦了擦头上的汗珠，然后回答说：“
没关系，就随你的心意去做，放心。”善良的人是绝对不用害怕失败的，只有那些充满诡计的人才会那么担忧计较。
阿三听了之后点点头，他大概了解到爷爷的话了，于是抓起一大块泥土搓啊搓，把它搓成圆形，然后再在上面、用他的拳头用力按压，压出了两个凹球形、就像是两个眼眶子。然后他还另外搓了一个小圆球放在两个眼眶子中间、充当鼻子。又过了一阵子之后、整个泥塑过程、完成了，一个有手有脚有头的巨型泥人就躺在仓库的中央。
很好，大家做得太好了，
爷爷笑着说：“
感谢大家的帮忙，请大家相信我，他一定能够保佑大家安全脱险的。”
村长、把手上的泥巴洗干净，然后对爷爷说：“
我们已经尽全力帮你了，现在是要走的时候了，求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跟我们一起走吧。”
所有的村民都用恳切的眼神望向了爷爷，但是爷爷回答说：“
你说的没错，你们都应该走了，去吧，去吧，我只是个累赘，我会留在这里，确保村子是安全的。”
村长对爷爷执意留下感到不耐烦了，他加重了语气对爷爷说：“
你不要发疯了，那些日军会把你杀掉的。”
爷爷摇摇头，依然坚持着：“
不，我必须留在这里，这个东西能不能成功完全取决于我对它的虔诚度，你们不要浪费时间了，不要理我了，走吧，我会尽全力给你们争取时间的。”
爷爷，如果你要留下来的话，我也要留下来，阿三一脸认真地说，但是、被爷爷拒绝了。“
不，你和你妈妈一起走吧。”
但是阿三的妈妈，也就是爷爷的媳妇，站在一旁说她决定要留下来，而且眼神坚毅、看来是无法说服她的。而坐在木床上的路易斯也表达了他自己的立场：“
你们救了我一命、我是绝对不会抛下你们一走了之的。”
于是、大家各自立下了决定之后，要走的开始上路了。种的东西他们用马车或者是拖拉机拖着，剩下的要么骑脚踏车或者就是徒步往边界前进。阿三和他的母亲扶着受伤的爷爷站在仓库门口，向那些已经认识了几十年正在离开的村民们挥手道别。阿三有点焦虑的轻声问爷爷说：“
爷爷，你说地上那个东西是真的能成功吗？”
爷爷转过头来望向了阿三，对他说：“
如果你相信他，给予他力量，他就能成功，所以你愿意这么做吗？”
阿三听了，望了一眼自己沾满泥巴的拳头，然后再望向了爷爷，胸口不知道从哪里冒起了一股勇气、坚毅地回答说：“
是的，我愿意。”
村民撤离之后，阿三和他的母亲扶着爷爷回到了仓库里面， 帮忙在仓库的周围点起了蜡烛，点了二三十支，围绕着地上的那个泥人巨像，把仓库照得灯火通明。然后爷爷和阿三就跪在那个泥人巨像的头部位置，爷爷把双手按着头部，开始低声念咒语，阿三也闭上眼睛陪他爷爷一起念，当作是练习。念着念着，他已经将那些咒语记在脑海之中，倒背如流了。妈妈呢，这回去做饭，虽然他们不走，但是饭还得吃。而路易斯呢，依然坐在那一张临时的木床上，把他手中的恩菲尔德左轮手枪重新装上子弹，那是他最后的六颗子弹。在当下这个情景，那六颗子弹啊，显得多么的渺小，小得连路易斯啊自己都怀疑能不能起到一丁点的作用。过了不知道多久，阿三开始感觉到一些东西，他睁开眼，抬起头，屏住呼吸，然后再把双手呢按在地上，确认自己没有弄错，然后他就说：爷爷，我感觉到地面在震动。爷爷闭起眼睛，低头叹息说：
哎呀，我们可能有一点迟了。
而路易斯啊，脸色一变啊，他知道将要迎来的局面呢，终于来到了。地面的震动啊，连正在逃难中的村长和村民们都能够感觉到，心里面的不安已经膨胀到极点。
来了，他们终于来了，
村长紧皱眉头的自言自语。村子的路口那里啊，再次沙尘滚滚，日军来了。在马路前方打头阵的是三辆中型坦克，被日军称为九七式中战车，那是二战时期日军最广泛应用的坦克，装备厚达25毫米的装甲，主要武器是炮台上一支直径57毫米的大炮，以及坦克正面左方的一支重机枪。而尾随在三辆坦克后方的是一支大概有30个人的日军部队。如此大的阵容来到这个小村庄，真的是杀鸡用牛刀。而那么大的一把牛刀，在阿三的眼中，自然也在阿三心中形成了一个同样巨大的恐惧阴影。阿三以他最快的脚步啊，跑到村口那一个竹制的凉亭那里，他站在凉亭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那三辆坦克发出刺耳的嚎叫声，向着他的方向席卷过来。在阿三的眼中，那个根本就像是一个怪物的身影，一个可以把人吞食的骨头都不剩的怪物。那个怪物脚下卷动着的履带，像是踩踏过无数的尸体和鲜血才来到这里的。那个怪物像是身后带着一大片黑暗，像是吞噬一切的黑洞那样，正在一寸一寸地蚕食过来。必须告诉爷爷，必须告诉他们那些怪物有多么的巨大。阿三心中一面想，一面回头拼命地跑，要跑回去仓库里告诉爷爷和路易斯。可是等阿三回到仓库里的时候，却发现整个仓库里面的蜡烛都被吹熄了，周围都暗了下来，而爷爷呢，则躺在那个泥人土偶上面一动不动了。路易斯坐在床上啊，摇头叹息说：对不起阿三，你爷爷就这样子倒下来了，我什么也做不了，真的非常对不起。阿三不敢相信啊，他红着眼睛不断地去拍去拉爷爷的衣服和身体。不，爷爷，你不可能就这样子抛下我们。爷爷的身体依然还有余温，像是睡着了一样，但是他腹部以下已经被染红了一大片，他 他年老的灵魂已经随着伤口的鲜血流逝了。不管阿三怎么推怎么叫啊，爷爷就是再也不动了。阿三忍不住心中的悲伤，大声地哭着闹着，还用力拍打地上的那个泥人土偶说，
不，你不可以这样子，你不能抛下我们，爷爷你醒来啊。
在那种情况下，其实不管怎么哭闹都无法扭转情况，人死不能复生。阿三心中感觉好像走在一条黑暗的隧道上，而在隧道尽头唯一的那个光源，那个出口的光源现在关闭了，没有希望了，他从此将会永远困在这个黑暗之中。阿三哭了一场之后，沮丧地坐在他爷爷尸体的旁边，心中开始回想起所有爷爷对他说过的话，想起爷爷曾经说给他听的那些故事，那些什么只要心中有希望有光明就可以战胜黑暗战胜怪物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一堆废话，一堆骗小孩子的废话，而阿三确确实实还是个12岁的小孩子。一阵莫名的痛苦让阿三忍不住用手按压着自己的胸口，这时他感觉到胸口那个口袋里面有一个隆起物啊，他伸手进去口袋里面把那个东西拿出来，正是他爷爷之前说交给他保管的那一个人偶，那个魂魄俑。就在这个时候，阿三突然感觉到手中的那个魂魄俑在震动，震动从手心传达到他的心中，那个感觉是真实的，并不是幻觉。接着他听到砂石滚动的声音，阿三转过头去，然后他就看见那个他有协助帮忙和村民们一起打造的泥人土偶开始动了起来，他慢慢地坐直了身体，然后再用双脚站立，高度几乎碰到了仓库上面的横梁。阿三望向了路易斯，路易斯也是同样抱着不敢相信的眼光看着那个泥人土偶站了起来。这个时候阿三心中就只闪过一个念头，爷爷并没有骗他，他错了，爷爷说的话都是真的。从屋里捧着面条和水杯的妈妈来到仓库外面，看见躺在地上的爷爷，心中一阵刺痛，但是他还是强忍住悲伤，慢慢地放下了面条和水，跪坐在爷爷的身旁，轻轻抚摸他头上仅存的白发。在包扎伤口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的这位家公呢离死不远了，只是没有想到会那么快。现在这个家只剩下他和自己的儿子阿三了，而且现在这个家还能存活多久，他已经无法奢望了。就在这时妈妈看见不远处坐在木床上的路易斯，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望着仓库的上方，然后就是阿三也是有同样的表情。这时阿三转过头来看见了母亲之后，高兴地冲上前来紧紧地抱着母亲说，爷爷说的话都是对的，他来帮助我们了。阿三口中所指的那个他到底指的是谁，母亲并没有多想，他望着那个已经站起来的泥人土偶，心中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安定许多。妈妈对阿三说，
那些日军都快要来到了，我们也应该跟其他人一样逃走了。
阿三紧握着母亲的手说，
妈妈，我们不需要逃走，请你相信我。
妈妈当然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她紧紧抓住阿三的肩膀对他说，
听我说，这里不安全了，你爷爷对你说的话。
说到这里妈妈欲言又止，因为在她身后那个仓库里面的泥人土偶动了起来，而且还走出了仓库。 土偶头部那两个凹下去的眼眶俯视着阿三两母子，用他巨大的身影挡住了灼热的阳光，像是告诉他们说，我会为你遮风挡雨。阿三兴奋地对母亲说，妈妈，你现在相信了吧，爷爷说的都是真的，魂伯勇是真的。这个时候日军已经来到村庄的入口，领头的坦克毫不客气地把村口用竹子做成的凉亭撞倒碾过去，然后停了下来。坦克的炮台上打开了盖子，一名日军军官探出了半个身子，然后拿出望远镜视察了整个村子一番，然后使用坦克里面的对讲机向所有士兵发号施令说，
这一班下贱的人杀死了我们的军官，对他们已经不用留情了，将士们攻击。
说完之后，三辆坦克同时开炮，顿时雷声隆隆，沙石纷飞。阿三和他的母亲抬头一看，看见他们所在处周围的房子被炮弹击中，屋子的屋顶和上层呢宣告倒塌，散落的砖头和石块啊砸了下来。母亲赶忙把阿三拥抱在怀里面，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然后合上眼睛，期望啊死亡那一刻来得爽快一点。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阿三和他的母亲抬起头来，只看见了那个用泥石砌成的魂伯俑用他的身体给他们做护盾，他们两母子才能毫发无损。阿三对着魂伯俑点点头表示感激，然后说了一声，你去吧，我会带妈妈躲起来的。那个魂伯俑就像是听懂了阿三的话，转过身去就向着村口的方向走去。他一步一步缓慢地走着，两旁的房子都被炮弹打中，滚滚沙石和砖头掉落下来打中了他的身体，但是对魂伯俑来说根本就像是瘙痒一样。第一轮炮击完成之后，在坦克装弹的期间，日本军官再度使用他的望远镜对村庄扫视一番，他很纳闷，他并没有看见预期之中会看见的画面，整个村庄一片死水，没有村民的呼救声，乱跑乱窜的模样，整个村子的人都逃光了吗？不，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奇怪的巨型泥土人偶就站在他们坦克的正前方。
停停停，所有人停下来，
村长对着所有逃难的村民下令，他们从山头上遥望他们的村子，炮声传了过来，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听见，但是之后却一片安静，这让村长感到很奇怪。观望的村民中有几名老头犯了烟瘾，就要拿出他们的手卷烟来点燃，但马上被村长喝止了，
别点烟了，免得让日军看见了。总之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所有人都不要脱离队伍，明白了吗？
村长一再告诫所有的村民，希望不会有人鲁莽的要跑回去村庄里查看自己的家有没有被摧毁，同时心里也在暗暗的祈祷还留在村里面的阿三一家人以及路易斯呢可以平安无事成功逃脱。魂伯俑继续进发，一步一步慢慢地向着日军靠近。对于眼前肉眼所见的不可思议的东西，日本军官压抑住他的情绪，向身边负责无线电的下士下命令，叫他联系本部报告状况。但是不管那名下士怎么样操纵和调整，就是无法和总部取得联系，无线电信号像是被干扰了一样，他们的通讯中断了。日本军官用力一拍炮台，大喝说，
帕嘎亚罗，所有人瞄准那个东西发射。
说完之后， 坦克上的大炮和机关枪以及后面的那一队士兵纷纷使用他们的武器向着魂火勇疯狂扫射，爆炸声和枪声此起彼落，在魂火勇的身上以及周围呢卷起一阵硝烟一样的沙石。第一发的坦克爆弹全部没有命中魂火勇，令日本军官勃然大怒，马嘎亚洛，你们给我瞄准一点。然后又向周围的士兵呢做了一个手势，日军士兵们除了开枪之外也掏出了手榴弹向着魂火勇丢过去，随即炸开，地上的泥土被炸到半空，烟雾弥漫完全遮盖了魂火勇的身体，不知道对他的损伤如何。听到村口那里炮声隆隆，阿三再也按耐不住，对母亲说，妈妈，你带着东西先走吧，去和其他人会合，不用担心我，我会好好躲着的。说完就拔腿飞奔而去，不管母亲怎么叫也叫不住。自小就在村庄里长大，阿三对这里的路，可说是了如指掌。他穿过了几条小巷，来到一片围墙旁，他知道这里给他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视线也不会被阻挡着。从那里阿三小心翼翼地伸出头来遥望村口的战况，而目前的战果呢是令他大吃一惊的。因为即使被大批的日军以各种武器扫射着，那个他们用泥土和石头砌成的魂火勇依然不畏不惧冲入敌阵里面，用双手抓住了最前面的那一辆坦克的履带，然后用力往上翻，就轻易地把那一辆几吨重的坦克翻个底朝天。原本在坦克炮塔上指挥的日本军官及时逃脱，狼狈地爬到附近的草地上，看着他的那一辆坦克底朝天地翻过来，真正压中了下面好几名来不及逃走的日军士兵。即使如此，日军士兵依然没有退却，除了用枪之外，他们甚至还冲到魂火勇的周围和脚下，用步枪前端的刺刀或者他们配备的武士刀不断的挥砍和吐刺。但是是否有效呢？而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排除掉那个魂火勇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他的整个身体充其量也只有泥土和沙石，用刀子砍进去根本就不痛不痒。把其中一辆坦克翻倒之后，魂火勇挥动巨大的双臂，使出一招横扫千军，把围绕在他脚下周围的那一批日军士兵都扫开，有的还被摔到几米之外。然后，那个魂火勇就三步并作两步往前冲，瞄准了第二辆坦克，举起他的拳头就打了下去。砰的一声，那一辆坦克的车头凹了一个大洞，然后魂火勇在一手抓住了坦克的炮管，然后硬生生把整个炮台扯下来，当作是他的球棒，横空一扫抛向了第三部坦克，打中那部坦克的侧边，几乎就要翻了过来。然后魂火勇又是一阵快跑，然后再跳起来，用双脚直踩坦克的炮台，那一辆坦克也被他踩扁了。困在里面的士兵就算没被踩死，也会被扭曲的车身钢铁压死。看到三辆坦克都被破坏殆尽之后，日军士兵的士气马上溃散，有的向来的方向逃逸，有的就往旁边逃去。在远方注视这一切的阿三发现之后，大惊失色，于是赶忙向村口跑去。在击毁了三辆坦克之后，那个魂火勇就停止了动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也没有去追击那些逃走的士兵。阿三赶忙跑上前去大声地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你不去追他们呢？魂火勇依然没有反应，焦急的阿三举起手指向了其中一批逃窜的士兵，然后对魂火勇说，你看他们往那边逃了，那里正是村民逃难的方向啊！如果村民们被那些士兵遇见了，他们全都会被杀死的。 可是即使阿三这么说，魂伯勇依然没有反应。在这种紧急情况之下，阿三再也忍耐不住，也顾不得自己的生命安危，转身就跑。向着那一批往山头逃窜的日本士兵追去。跑了几百米之后，阿三开始气喘了，他的个子小，腿比较短，难以追上那些士兵，于是他就停下脚步，在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就往他前方逃逸的那一批日军士兵丢过去。停，你们别走，阿三一面丢一面大喊着。他丢了好几颗石头之后，终于有其中一颗打中了一名士兵，于是那名士兵呢就停下脚步，向着其他同僚大喊。于是这一批七八个人的士兵停止了逃逸，转过头来望向了阿三，然后杀气腾腾的向他走去。阿三虽然也是红着脸喘着气，但是他并没有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正在做正确的事，他正在救人。他一心要救人的意志，战胜了心中的恐惧，所以他并没有逃走，而是笔直地站在那里，双眼紧盯着那一批日军士兵，然后把右手插进右边的裤袋里，把他爷爷交给他的那一个魂伯勇的木偶紧紧地握在掌心之中。那些原本要逃走的日军士兵现在被一个小孩子这样子挑衅，一定是觉得脸上无光了。其中一名士兵就把手上的枪挂在背上，然后从腰间拔出了武士刀，来到了阿三的面前，然后将武士刀高高的举起，刀锋把阳光反射的照在阿三的脸上，但是阿三依然面无惧色，他选择直面死神，直面心中最大的恐惧。正当武士刀要挥下来的时候，魂伯勇的巨掌伸了过来，把那名日军士兵连人带刀抓了起来，随手抛上了半空，重甩到地上之后，发出了清脆的断骨声。其他的日军士兵看见之后，纷纷拿起枪向着阿三和魂伯勇扫射。魂伯勇随即，站到阿三的身边，用自己的背部作为护盾，帮阿三挡住了子弹，还把他整个身体抱起来，往回走了几百米之后，才把阿三放下。日军士兵把枪里面的子弹打光之后，必须重新装填子弹，而魂伯勇就是趁这个时候，又转身冲向了他们，挥动巨大的拳头，把一个又一个日军士兵打倒在地上，或者是将他们踩扁。其中一名士兵大喊了一声天皇万岁之后，紧紧握着手榴弹冲向了魂伯勇。魂伯勇也毫不犹豫地把他抱个满怀，让那个士兵手中的手榴弹，在他的怀抱里面爆炸，当时血肉横飞，杀时四溅。很快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所有的日军士兵都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阿三担心的那一团爆炸之后留下的浓烟，直到浓烟被风吹散之后，魂伯勇的身体依然伫立在那里，阿三才定下心来，嘴角露出了笑容。把战事平定之后，魂伯勇恢复了缓慢的脚步，来到阿三的身边，把他整个人高高举起，让他坐在自己的肩膀上，再慢慢的往村子的方向走去。阿三坐在魂伯勇的肩膀上，清凉的风迎面吹来，让他感觉到浑身舒畅。他心中的情绪就像是泉水一样喷涌出来。阿三感觉到，那个魂伯勇会跟随他，对某些东西要起反应。他知道是在他的爷爷的指导之下，把他们家族传承下来的一个保护者呢，交到他的手中，由他负责传承下去。但是此刻对阿三来说，这个魂伯勇不但是他们的保护者，更像是自己的朋友。阿三很高兴认识了这一位新朋友，同时也对他的失去感到遗憾，因为他心中有一种感觉，就是知道，这个魂伯勇的出现 并不是长久的。他已经完成了他被赋予的使命，完成了使命，他就必须要走了。即使知道他和这位新朋友呢终将分离，阿三也非常珍惜当下的每一刻。他坐在这位新朋友高大的肩膀上，体会着他迈开的每一个脚步，然后把他安全地送回他的家人身边。在村子那里，原本逃难的居民呢，现在又跑了回来，围在路易斯以及阿三的母亲身边，看见阿三坐在泥土人偶的肩膀上凯旋归来，每一个人都高兴地拍掌欢呼，大声喝彩。然后魂伯友呢，轻轻地把阿三放回到地面上，然后半跪下来，伸出他的右手，用他粗壮的其中一根手指呢，指向了阿三的胸口，以及他手中紧紧握着的那个魂伯友的人偶。阿三登时感悟了，领会到了魂伯友要告诉他的话，眼泪也从他的眼角流下来。因为眼前这个曾经保护他们全村人的魂伯勇呢，现在离开了这一个泥土人偶的身体，这个人偶也恢复成了普通的泥土和石块，慢慢的碎裂散落倒在地上。在完成了他的使命之后，尘归尘，土归土。那一天发生在那个小村庄的战事，结果出人意表，74名村民全部生还。而攻击那个村子的三辆坦克和一队热军士兵到底是怎么样子被打败的，这个消息很快传了开去，让那些以为进入泰国之后就像是入了无人之境的热军士兵有了警惕之心，纷纷在私下讨论着，希望他们不会遇上同样的事件。而在这场战事完结之后，阿三和他的母亲把爷爷安葬在村子附近的墓园，然后就和其他村民以及路易斯一起坐上了马车，离开了村庄，往边境逃去。而坐在摇曳的马车车尾上，阿三呆呆地看着眼前那个村庄的景色，他知道他离开这个故乡之后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他希望能够将眼前这个景色牢牢地记在脑海之中。闪电横空劈过，雷声响起，接着就是无情的滂沱大雨。阿三从回忆中被拉回到现实，他现在全身都湿透了，背靠着一片砖墙，手中握着一柄手枪。只见枪膛已经打开，里面并没有子弹。阿三把弹夹退出来，确认了一颗子弹也没有剩下。接着就是一连串枪声在他周围划过，还打在他身后的矮墙上，把砖块逐一打碎掉。阿三放下了手枪，然后望了一望周围，他现在被热军士兵围困在一间废弃的房子里，根本无路可逃了。阿三选择殿后就是为了让两名同僚呢可以成功逃去河边。在当时他发誓说他绝对逃得掉，因为他个子最小，他当时确实没有说谎。不过人不可能走运一辈子，有些事情你不可能一辈子都逃得掉。阿三叹了一口气背靠在矮墙上，想起了他爷爷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当一个人身处于黑暗的时代，就一定会有邪恶的东西找上你，而那时候你必须告诉自己，正义、光明和希望都在你自己的身体里面，在所有善良的人的身体里面。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去塑造，去打造你想要的那一个正确的、正义的、光明的希望和未来。枪声停止了，阿三知道那是因为热军士兵正在重新装填弹药，并且慢慢向他逼近。 他必须把握时间，分秒必争。于是阿三呢，把一直藏在他胸口口袋里面的那一个魂魄俑人偶拿了出来，亲吻了他一下，再放回口袋之中。然后阿三就半跪在地上，把眼前被雨水沾湿的泥土呢，一把一把的抓起来，开始亲手打造他将要召唤的魂魄俑。好的，本期的南洋奇闻故事啊，魂魄俑就到此正式结束了哈。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喜欢的话呢，欢迎到南洋奇闻的 IG、YouTube、Apple Podcast、Mixer Box 还有 Spotify 给叔叔留言点赞哈，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是要念出一些听众们的留言啊。首先呢，是在 Sound On， 而一向来呢，在 Sound On 留言的听众啊比较少。所以叔叔也是常常没有点开来看啊，所以呢才很迟的发现这位煞气的露露，他是在1月19日留言的啊，叔叔3月才看到啊，真是很抱歉啊。他留言说来支持一下叔叔的节目啊，说节目很棒，可惜错过了上一次叔叔来台中的行程，不知道叔叔会不会喜欢台湾的点心，比方太阳饼呢，有机会再给叔叔送上一份当见面礼，祝节目长红，听众人数 up up。谢谢你啊，煞气的露露。有啊，叔叔很喜欢吃这个台湾的点心，那么太阳饼呢啊也是有吃过啊，不同的听众呢送给我不同的牌子啊，太阳饼啊、牛轧糖啊、花生饼啊，这一些呢叔叔都喜欢吃，也非常感谢呢叔叔来台的时候啊专程买来送给叔叔的听众们。好，接下来是在 YouTube 上啊，针对这个南洋奇闻第327集搏命红颜第一位留言的这位听众呢，他用户名字叫做贫贱师，他留言说他现在还在听第172集，不过还是来抢头香啊，谢谢他的支持啊。下一位留言的是啊，这位唐奇听众李英静，他也是针对同一集呢就留言说，果然是有钱判生，没钱判死啊。是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不过在泰国呢其实也是相当有名的啊，他们的贪污非常严重啊，司法呢是相对的相当不公正，印尼也是啊，所以也要奉劝那一些喜欢去泰国或者是印尼 happy happy 的朋友呢啊，在这两个地方千万不要犯错啊，一旦犯错的话啊，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好，下一位留言的他名字叫做大江景太郎，他是针对第328集的越南童话的悲伤榴莲还有椰子头骨呢啊，留言说好有意思的故事啊，这算是越南的都市传说吗？是的，可以这么说啊，因为这是越南人告诉我的，他没有说得很详细啊，叔叔回来之后呢就去网络上找啊，终于给我找到啊，算是给我带来灵感了哈，因为这种故事呢应该没有在中文媒体里面出现过，所以对很多听众尤其是台湾的听众来说相对会比较新鲜吧啊，其实还有很多的啊，毕竟啊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神秘的东西是我们还没有听过的，叔叔会在未来呢逐一的和大家分享。好，留言大概就是这么多，希望大家呢继续踊跃的留言啊。最后呢请让叔叔感谢所有赞助南洋奇闻的听众们，首先是南洋探险家 Jimmy Chin、 苗疆杀人蛙陈忠杰以及许志伟，然后是南洋侦查员二四公园图子 Ralph Wu 一直该 Sandy Lee 真爱笑33 Kinas 蔡小桦朱小妮李承德苏国豪洪新志林家达 Toy J 刘舒雅林英炫洪志伟妞妞以及庄佩婷。然后下一批呢是南洋守护者许玉豪彰化的 Emma 林奕晨 Joanne Wu 玉倩妈咪 Forensic Ye 以及张潇雅，最后一批就是南洋信徒黄龙太子妃苗疆杀人蛙西里子林以乔吴大佩吴大豪 Shy Lee 飞蟹本我无心潘琪张新芳萧逸 Alan 003 AI 林宏杰许志伟查理哥哥 Forensic Ye林小润凯文文 Givan 逍遥以及黄培成，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OK，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啦。